得一迷的时候，是里面还清净啊，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时候是十宝庄严土。啊，分别的念头才起来了，就变成了。方便有意思了，执着起来了，就变成六道轮回了。你把这些事实真相真正搞清楚了，你自己晓得怎么修了，不用问别人啊，也不必找什么个道场啊，哪里都可以修啊，谁的道障碍不住你啊，你对这条都不知道，迷惑颠倒，才需要人帮助啊，需要善知识帮助你，需要好的道场啊来帮助你啊。如果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说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哪个众生不是善友？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是早年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佛，对宗教没兴趣，我跟他学哲学，他告诉我，佛是世间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他这样介绍给我的。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子被戒淫入门来的。学到今年57年了，证明了老师所说的话一点都不错。我确实在这一生中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感激老师啊！如何报答老师呢？佛在经上讲的，唯有传法度众生，这样才能报佛恩呐。那么第一个示范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呐。我们要很认真努力向他学习。古人所谓世位啊，是世间六道啊，人间天上啊，位是什么？享受啊！古时候得道的人说，世位哪有乏味浓啊？这话真一点不假。那我们今天在一起读华严经，接受佛陀的教诲，我们在那品尝什么乏味呀？问题，你真正能尝到乏味？ 你会把世间的一切统统放下了。你还放不下，什么原因？你还没有尝到。可能是闻到这味道了，不错了，你舌头没尝到。当你尝到之后，你会把这个时间丢得干干净净。不但这个人事啊，第十天你也不稀罕了，再上去大梵天，再上去摩西首罗天王，你通通都不稀罕了。摩西首罗天王到你面前向你磕头，他把位子让给你，你不会接受。这真的不是假的。贵也贵在你尝到法味。这一点太难太难了。为什么尝不到呢？我跟诸位讲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障碍你无法尝到，甚至闻都闻不到。这十六个字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贪嗔痴慢。你只要有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当中有一个字，法味就尝不到了。这十六个字都没有了，是不是能尝到呢？给诸位说，十六个字都没有了，你闻到了。那要尝到呢，要尝到还有预备的功夫。我们讲要具足品尝的条件。这个品尝条件是就是我们讲四个根。不是三个根，是四个根。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落实沙弥律仪。条件具足了，然后再读诵大乘，锲而不舍，依教奉行，你就尝到了。读诵是开解，能够把你所理解的变成你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你尝到了。到那个时候，那真叫欲罢不能。一天不吃饭没关系，一夜不睡觉没关系，一天不读经不行啊，受不了啊。你会到那个境界。下面说，所以赞者亦乃有死。这是说为什么第十天王与天宫当中的大众同赞如来呢？这里头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是设佛曾处在 电声可举。他的称赞是举世尊佛啊，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同一道苦啊，都在真相啊。那这个殿真的是宝殿呐！啊，前年我访问伦敦大学，在伦敦大学一个小讲堂，跟他们汉学系的师生做一场讲演，有同学告诉我，这个讲堂世世代代是名人在这个地方发表演说的啊，包括牛顿，他在这个讲堂讲演过啊，我们今天也在这个讲堂。那世间法了啊，忉利天宫善法讲堂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曾经在这个讲堂讲过十诸法啊，这个讲堂啊有重大的纪念的意义啊，是大法沉船的象征啊，都在这传法的嘛啊，现在释迦牟尼佛要讲十住了啊，也到此地来了。这第一个意思啊，对佛来讲，佛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分别执着？这就是对我们人间来说的，让我们人间这凡夫俗子生欢喜心呐、啊！啊，我们这个庆幸是这个，佛不会动心的。啊，实在说，你说我们看看夫子赞叹颜回，颜回一定都不动心。啊，何况佛菩萨，也会不会随境界转？我们凡夫生欢喜啊，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道场。第二个意思，护举一德，立赞本师。其实成佛万德庄严呐、啊！啊，但是在赞叹时候都举一个德啊，这一个德的时候虽然是说啊，你看迦舍如来举大悲，这三个字是举德啊，迦舍如来举悲大慈悲心呐、啊，这个意思就是赞叹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哦，举大慈悲呀，今天到这个讲堂来，给我们大家讲十诸法，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你看第二尊佛呢，啊，居那摩尼见无碍，啊，这个迦罗修陀入金山，啊，这个是后面这三个字就是赞德。啊，每一尊佛赞的德都不一样，啊，合起来的十德是圆满。啊，其实每一尊佛的德行都是圆满的。啊， 是一个啊，这释迦牟尼佛统统都有啊，这是表法的意思啊。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真正意思是我们自己，这个才重要啊！啊，所以古人讲啊，看经听教啊，要懂得回归自性，我们才真的有受用。我自己本来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慈悲心没有了？起心动念都自私自利啊！所以你立刻想到啊，啊，尤其下头一句，住吉祥中最无上。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障难重重啊，天灾人祸啊。啊，什么原因呢？没有大悲，这不前面是因嘛，后面是果报吗？啊，如果我们具足啊，自己具足大慈悲，我们具足这样吉祥，什么灾难都不会有。啊，我们要想帮助众生化解灾难。先从自己做起啊，这个非常重要。自己做不到教别人，没有道理啊。佛法称内学，佛法不向外，向外的叫外道啊。佛法从自信当中求，不在外面。所以它是护举一德啊，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三个意思呢，续习善根，勤于看书啊，啊，这就是第八段大中啊，啊，心清净了。突然想起过去生中啊，这个清净三宝善根发心啊，对现前这一会呢感到非常庆幸，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我们有幸呢今天遇到了。既然遇到，当然就能接受。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就不可能有机会遇到。啊，接受多少呢？那是你的善根、业障，个人不同。善根厚，业障轻，那你就接受的多。啊，你领悟啊。欺辱就多，如果善根薄，业障很重，那你欺辱就很少啊，可能不能欺辱，但是能够理解啊，这个解悟不能够证悟啊。那如果是连理解都没有，理解都没有也行，那是没有善根的，过去没有善根，现在种善根难啊，不容易啊，能够听到华严这稀有难闻的 啊阿赖耶识里种了善根种子了，还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寿啊，这才叫具足大慈大悲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 你说他说的多圆满。第四个意思，惜福同舍，表法常恨。前面说过了，设法三世一切诸佛都说这个法门，而且说这个法门的地方呢，都在忉利天的善法堂。这个里头含义很深啊！忉利天的善法堂代表什么？代表上品十善，代表究竟圆满的十善。然后你就晓得了，三世诸佛在哪里说？你一定做到上品十善了。这个法可以跟你说了，哎，而且是上上品的十善。如果真的上品十善呢，还不行，还不够啊，要上上品的十善啊，这是我们想到。我们看佛像啊，画的佛像啊，什么时候我们去找一张啊，很多画的佛像呢，佛顶上的圆光，圆光上面有三个字叫嗡阿吽。这三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究竟圆满的十善业道，就是善法道。啊，嗡，深夜，啊，是口业，哄是意业。早年我亲近张家老师，有一天我向他老人家求一个墨宝，他就给我写了这三个字，是用西藏文写的啊，嗡阿吽，跟我解释啊，这是佛顶上这三个字啊，十善业的究竟圆满是佛陀啊，所以善法堂是表法的，不一定是真的啊。可是真正做的是你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善法堂啊，佛只看到你有这个条件，他就帮你提升，提升什么呢？帮助你超越十法界，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这个意思嘛。所以我们读经不要读死了，句句是好的，没有一个字是死的，表法的。十善业道圆满的时候，佛决定跟你说是诸法。为什么呢？十善业道你只要做到圆满，这就是感啊，佛就现前了啊，你有感了，你没有求，可是我条件具足了，自自然然感应到家 啊，你看到释迦牟尼佛跟你说法，自信释迦，唯心道场啊，善法堂是唯心道场啊，唯心所现的、啊。啊，那你要是看到毗卢遮那给我说了。自信毗卢遮那佛，唯心逃离天宫啊！啊，你这就明白了，在哪里？就在心间，所以不离菩提树啊，不离树下，上身逃离前，前面呢？费了不少时间把这一句话了讲清楚啊，很难懂啊。我们看佛在菩提树下打坐没动，那怎么逃离天宫有看到的是哪里有感哪里啊？我们人间实相也没完成呢、啊，所以他不在这里实现的。哎，天上呢，他的天王他们修十善业的，修上品十善业，他们的十善业到修圆满的时候，他当然到那里去讲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你要哪一天赶到佛来给你讲是这个十住法啊，什么时候呢？你的十善业到修圆满。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那不懂的话你就搞成迷信了啊。所以三世诸佛表法常恒啊，它是自然而然的啊，积感应现啊。我们参观江本胜博士水世界，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我们的心念对着他，他就起感应，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所现的任何的佛境界、菩萨境界，都是自信变现的。啊，所以佛家讲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么先把大意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清凉大师跟我们解释经文，文中就是四句偈，先名此界啊，加设如来。此界啊，后边通界啊，后是后面还有十首偈嘛，最后一首偈，这是最后的，这叫总偈啊。那么这是先把它说清楚，然后呢，就开始。说明这首偈啊，今初十诵，故上半标明赞德， 上句别，下句通。啊，上面标明释迦如来，这标明居大悲，这是赞德；住吉祥中最无上，也是赞德。上面呢，居大悲啊，每一尊佛不一样，是别；住吉祥中最无上啊，十首偈都一样，是通。那么下半是下半句，一人接触。那下半句是，彼佛曾来入此殿的，是故此处最吉祥。这十首偈，这个下面两句通通都一样啊，但是彼佛指的人不一样。第一首这是指的是迦叶如来。啊，第二时候是居那摩利如来，不一样。啊，这是给我们表示清楚了。啊，然后再解释。啊，唯粗一句。啊，这就是每一句的第一句，祝福不同。这是说了十尊佛啊，十尊佛名号不一样啊，不一样。然佛别名呢，多因得力。赞者取得以舍上面，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诸佛如来没有名号，连中国老子都懂得啊！你看老子一开端他说得很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哪有名，名是人给他建立的，人要不给他建立，他没有名啊。我们每个人都名啊，名从哪来的？大多数是父母给我们起这个名啊，所以名是假名啊。那佛菩萨哪有什么名号呢？那佛菩萨名号的建立跟我们世间建立意思不一样。中国古时候父母给儿女起名字啊，绝大多数是对儿女的期望，希望将来你的一生呢能够做到名副其实。哎，给你起这个名字，常常想到每个人叫你，你都会想到父母对我的期望。啊，那我的这个塑家名字是祖父起的啊，我是叶子辈啊，取个红啊，这名字合起来的时候，这个意思呢，徐是慢慢的缓慢的啊，这个事业慢慢慢慢就做大了，取这个意思啊，所以自己常常想到的时候，哎，要名副其实 啊，出家的时候这个名字呢，师父起的。啊，佛门里头懂得这个道理，比世间人是更清楚。啊，所以要设置名贵呀、啊。啊，给我们这个辈分是镜子辈也，啊，取个空。啊，念念不要忘记，心地要清净。啊，一切事出世界法都不染着，这是空啊。啊，常常想到啊，如果自己不能够做到，那人家叫你这个名字就是骂你了吗？啊，你能不起惭愧心吗？啊，其实名号啊，立名的英雄如是，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佛的名号那就不是为自己了，他自己功德圆满了，哪来名号了？啊，万名都没有办法赞叹他。啊，所以佛的名号啊，是因众生而建立的，不是因自己。啊，你比如释迦牟尼佛，啊，任何一尊佛。在现代这个时代，在这个世间世间成佛叫什么名字？决定是叫释迦牟尼。那为什么呢？释迦牟尼是此时此处教化众生的教学总纲领总原则，对症下药。你看现在这个世间众生没有慈悲心啊，自私利啊，按照怎么叫他呢？释迦啊，释迦是什么意思？仁慈啊，对人对万物要仁慈啊。啊，摩尼的意思是清净，对自己啊，那我们现在人自己心地是最不清净，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啊，所以就模拟，你把这个东西统统舍掉，也清心地清净的。所以，释迦牟尼是佛在这一段期间啊，也就是他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教化众生的总纲领总原则，这个要懂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什么？就是学个仁慈，学个清净啊，否则的话他这个名号就没意思了。如果我们释迦牟尼佛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这个名号一点都没用。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人个个仁慈，个个清净，这没用了啊。那到极乐世界一定还是要用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名号都可以翻的，不难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你看那个地方需要的什么？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他需要这啊，仁慈清净通通具足了，不需要再讲这个过程啊。所以要明白这个意思啊， 诸佛菩萨的名号，所以佛的名号是代表性德，自性本具的，菩萨的名号是代表修德啊，菩萨在因地啊，都不是随便起的啊，都是帮助众生的，时时刻刻提醒大家的啊，你迷失了自性，不懂得回头啊，菩萨就用修德了帮助你回头啊，你看看在中国大乘四大菩萨，大乘四个纲领啊，就是扩成了四门主要功夫啊。啊，第一门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啊，你看地，地是大地啊，藏是宝藏啊，大地里面不但含着有七宝啊，大地生长的这些万物提供给我们生活必需，那都是宝啊，五谷杂粮是宝啊，啊，蔬菜水果是宝啊，我们一天不能离开它了啊，这个都是大地的宝藏啊，用它来代表心地啊，你看到这个大地有这么出生这么多宝藏，含藏这么多宝藏，你觉得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德能，有无量的才艺，有无量的相好，没有一丝毫欠缺啊，心地啊，你要怎样把它开发出来？一开发出来之后，能生万法。啊，慧能大师见性之后说得好啊，能生万法。啊，这才能够利益众生啊。啊，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呢？你看，地藏菩萨教给我们孝亲尊师啊，所以净土中的修行遵守观无量寿佛经的净业三福作为最高指导的原则，头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几张菩萨啊，用孝亲尊师开发心地宝藏啊，不知道尊重别人，不知道孝顺父母，你心地虽然有宝藏，开发不出来，得不到受用，然后你就知道《弟子规》是多么重要啊，那么有地藏就得了，再往上提升，观世音菩萨代表啊，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大慈大悲啊，把我们的孝亲，把我们的孝亲孝顺一切众生啊，所以菩萨戒经里面佛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孝可大了啊，这大孝了啊！我们尊重我们的老师，把尊重老师的这个心行为尊重一切众生啊，这观音菩萨啊，文殊菩萨教给我们智慧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不可以感情用事，要用理智啊，人是最容易啊流于感情啊，感情就造业了 啊，能够有理性啊，用智慧做主，而不是感情。啊，这个就不会造业了。普贤菩萨落实啊，把孝亲、尊师、慈悲、智慧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叫普贤。你看看大乘法不教这个东西啊？啊，你都要懂啊，你要真学啊，啊，学不尽啊，这活到老学到老啊，学不了啊，啊，所以菩萨是因地修行。那都是重要的原则啊！我们一进山门，你看山门里面，你见门见面看到谁呀、啊？看到弥勒菩萨，表法的呀，上第一堂课啊，第一堂课说笑面迎人，这是我们好像有一段时期提倡微笑运动，那就是弥勒菩萨。啊，人见面都是板着面孔啊，这个让人看了都不舒服的啊。人与人之间是要常常笑脸相迎。弥勒菩萨肚皮很大啊，表示什么？能包容啊啊，所以供那个像是才教你的呀、啊，啊，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入佛门呢？满面笑容，啊，什么都能包容，你才能进入佛门。啊，那是这个四大天王表法啊，护持正法，护持谁呀、啊？护持自己的正法。这个要懂啊！啊，东方持国天王叫我们负责尽职，无论我在哪个岗位，我要负责任，把我的工作做好。啊，那我们今天是出家啊，出家这是一个行业啊。出家的事情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那这就对了啊！释迦牟尼佛如果用现代人的说法的是职业教师啊，他从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啊。我们用现代的话说，半半教学49年。啊，现在佛门里面这些仪规在释迦佛的时候统统没有啊，全是教学 啊。我出学佛，我搞这个行业，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好，他替我选择啊，而且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第一本叫我念的书释迦方志、释迦谱啊，有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好好去看，好好去学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这个路子对了把佛陀在经典教导我们的认真努力去做到啊，戒心相应啊，你才真正有受用啊啊，就负责尽职 啊，那么现在最近这个二十年，我们采取了这个科学技术啊，我们利用了网络啊，用网络用了十几年，用卫星也用了六年啊，产生了很大的教学效果。啊，所以这些工具，科学工具，我们要善于利用啊。啊，别人拿的这个工具，就叫人啊，杀盗淫妄、暴力色情，这造恶业、造罪业。我们是用它来传佛法，啊，叫人走正道啊，是好事情。科技他们有善恶，要会用它啊，这个东西不能不重视马哈迪长老告诉我，现代传媒可以毁灭一个国家。我回答他一句话，现代传媒也能拯救世界，看你怎么用。但如果你真正有良心、有智慧、有善心，就能拯救世界。如果是迷惑颠倒啊，以利为中心的话，那这个世界会毁灭啊！孟子说得好啊，上下交争利啊，其过为矣。现在由于媒体的传播，全世界人都争利，这世界还会好吗？啊，所以非常之可怕了啊！我们要懂得啊，天王教我们护法啊，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跟别人合作啊，这个社会是群体的，要互助合作，每一个行业都不能缺少啊。那么宗教是属于社会教育，对于世道的兴衰，它占的比例很重。啊，南方正长天王是叫我们日新又新，天天求进步，不进则退也。啊，西方、北方两个天王是教给我们方法，这个方法里的原则，啊，怎样能够把前面两桩事情落实？必须要多看多听啊！所以西方是广目天王，多看；北方是多闻天王，多听啊！我们中国人讲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广学多闻呐、啊，他提供我们这个，所以他不是神呐、啊，他那是个教师啊。他是教人呢，你现在都把他当作神明就拜就拜啊，所以都搞到社会上说我们迷信，你是冤不冤枉啊？明明是最好的教育，他变成迷信了，这让我不能不悲哀呀。所以佛法里面弘法的人才没有了，再落到这种现象了啊！那我要不是遇到张家，不是遇到李老师啊， 方东美先生这些大德的戒言，实在讲呢，我以为佛教是迷信，不会走上门来的。这个地方跟我是绝缘的。啊，遇到这些大德了，他们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我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原来这是大学问呐，啊，大福德了，啊，大好事啊。那才真正发心奉献，啊，用这个作为我自己一生终身的职业，啊，认真努力啊来学习。啊，所以这个57年来越学越欢喜，啊，这个欢喜是年年往上升的，啊。不没有终止，更没有倒退，啊，无量的欢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